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政府能用5000亿撬动中国经济吗？第二个，波兰关闭边境，中欧班列梗阻。第三个是越南进入五驾马车时代。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22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今天会有点长啊，今天的内容有点多。第一个，彭博社报道，美国白宫发言人表示将会豁免一部分人员的 H1B 签证的$10万费用，其中就包括医生和住院医生。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签署行政令，将 H1B 的签证费从$1000大幅提高到$10万。不过呢，行政令也规定，如果国土安全部长认为雇用这些工人符合国家利益，可以豁免申请费。报道指出，豁免医生的 H1B 签证费用和美国基层医生短缺有关。大多数持有 H1B 签证的医生都是在偏远农村的地区工作，招聘这类医生对这些地区的医疗服务非常重要。美国医学会的主席穆卡马拉表示，国际医学毕业生，这个国际生啊，医学毕业生是美国医生队伍里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川普的新规定将会为美国的农村地区带来风险。美国基础医生数量不足，预计到2037年，美国将会缺少87000基层医生啊。另一方面，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前往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只有 31.3 万，同比大跌了 19%， 连续5个月下跌。这也是自2021年疫情以来8月份入学学生最低的一个月。在过去的12个月里，赴美国留学生的人数累计下跌了 12%， 其中亚洲学生累计下跌了 24%， 印度学生减少了 45%，中国的学生减少 12%。 彭博社指出，川普政府今年实施的新签证审查措施对希望去美国的外国留学生产生了寒蝉效应，美国大学因此损失了几十亿美元的收入。这是第一。第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政府正在研究免除高端人才的签证申请费啊，这边在加，这边在减啊。那么英国这么做就是为了和美国抢人啊。美国总统川普9月19号签署行政令，把申请 H1B 签证要求的额外交纳$10万啊。H1B 签证是美国吸引高端科技人才的主要渠道。英国政府的这个人才计划叫做全球人才签证计划啊，大家听好了，这叫全球人才签证计划。它的目标人群是世界前五名大学的毕业生啊，前五名啊，以及国际奖项的得主。那么这个签证计划不需要雇主担保，直接就拿到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啊，非常厉害啊！你看你是不是前五名啊？前五个美国大学世界前五名大学的毕业生。那么这个计划的签证申请费$766，配偶和子女也需要付同样的费用。那如果豁免的话，那么这笔费用就不用交了。截止2023年6月的这一年里，英国全球人才签证计划总共批准了3900多名申请人，那么同比增加了 76%。 那么从这个计划2020年开始到现在，一共批准了17000人。那么如果把这个费用减掉，那么吸引力会不会增加呢？有限吧啊。但姿态是有的，就是英国欢迎你去啊。第三，美国广播公司 ABC 宣布，吉米尔的脱口秀将会在9月23号，就是明天恢复播出啊。ABC 就是四天前刚刚停播了吉米尔的脱口秀，原因是吉米尔在节目中谈到了这个查理·柯克被暗杀的事件。不过节目停播仅仅6天就恢复了，当然不是 ABC 的想法变了。 而是美国人发起了对迪士尼的抵制行动。迪士尼是 ABC 的母公司，抵制行动包括新闻周刊报道说，基梅尔的脱口秀停播之后，很多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们退订了 Disney Plus 结果呢 Cancel Disney Plus 成为推特上的热门标签，这是第一。第二，社交媒体显示这几天迪士尼乐园的人没有人变少了，很多游乐项目根本不用排队，这和前一段时间的拥挤场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第三方统计网站的数据，9月15号到21号和去年同期相比，几乎所有项目的等待时间都减少了。那么光轮跑车减少26分钟，冰雪奇缘减少14分钟，说明什么？说明迪士尼乐园园区的人少了，这是第二。第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9月21号发布公开信，谴责 ABC 停播基梅尔的脱口秀，结果有400多名好莱坞明星签名支持，就连迪士尼有商业关系的明星也都在号召他的粉丝退订迪士尼的 Disney Plus、啊、那么这一切正在向迪士尼发出警告，如果事件持续下去，迪士尼将会损失非常大的市场份额，这比川普政府的威胁更直接。所以呢，迪士尼只好恢复基梅尔的脱口秀。据说明天上基梅尔节目的是谁？加州州长纽森啊，纽森刚刚宣布参选2028年大选。这是第三、第四。财经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9月19号到22号审理了以缅甸原果敢自治区主席白所成为首的白家犯罪集团案。那么法院没有当庭宣判。那么这起案件被告总共有21人，他们涉及诈骗、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敲诈勒索、开设赌场等罪名。深圳市检察院指出，以白所成为首的犯罪团伙在缅甸果敢地区设立了41个电信诈骗园区，组织各种不法活动，总共造成了6名中国公民死亡，涉及诈骗和赌博资金200亿，同时还制造贩卖了11吨冰毒。2023年，中国开始大力打击缅甸的电信诈骗园区，打掉了缅甸果敢4大家族经营的诈骗园区。不过，电信诈骗产业链并没有被彻底摧毁，诈骗园区目前已经转移到泰国、柬埔寨啊，继续诱骗绑架中国人到园区。第五，德国之声报道，印尼和欧盟9月23号在印尼巴厘岛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那么这个协定已经谈了9年，那么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压力下，很快就终于签署了啊。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后，欧盟对80%的印尼产品免除关税，印尼承诺向欧盟开放市场，那并且逐步取消欧盟工业制成品的关税，同时允许欧盟的企业在电信、金融、电子商务等领域享受更高的外资准入比例。川普总统推行的对等关税之后，几乎所有的商品进入美国都有20%左右的关税，这迫使世界各国政府和企业寻找美国以外的市场，像欧盟和印尼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多，目的是绕开美国，形成自己的安全通道。川普的关税政策正在重塑世界市场的格局。这是第五、第六。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22号在白宫宣布，泰诺里面的成分对乙酰氨基酚可能导致自闭症，孕妇应该避免使用。不过权威机构和学者随即提醒公众，没有证据表明泰诺和自闭症有关系。泰诺是全球最常见的非处方退烧止疼药，属于家庭常备药。美国妇产科医生学会9月22号表示，对乙酰氨基酚是孕妇首选的退烧止疼药，说它会导致自闭症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孕妇因此而不吃泰诺，反而会影响胎儿发育，甚至导致流产。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迪斯肯尼迪一直坚持认为疫苗会导致自闭症，那么现在川普的言论更上一层楼，说泰诺这种药会导致自闭症啊。美国公共卫生界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逐步的解开公众对自闭症成因的误解，现在川普和小肯尼迪突然跑出来讲说泰诺会导致自闭症这种医学议题，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自信啊。川普在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曾经推荐患者使用叫强氯喹啊，强氯喹、阿奇霉素，甚至建议大家注射消毒剂，现在又来讲泰诺会导致自闭症，我真心为他的粉丝感到担忧啊！这是万一信了他怎么办呢？第八 ，CBS 报道，美国能源援助主管协会9月19号发布了冬季价格展望报告，报告预计今年用电取暖的美国家庭在冬季的电费将会比去年的1093元上涨到1205美元，那么涨幅达到 10.2%。 报告指出电价上涨的速度是整体通胀率的2倍多，上涨的原因包括输电系统的投资增加、天然气成本上升以及数据中心导致电力需求增加。能源援助主管协会同时还预测使用天然气取暖的美国家庭冬季的天然气支出会从639元上涨到693元，涨幅是 8.5%。 冬季价格展望报告每年都会发布，它关系到国会给低收入家庭援助计划拨款多少钱。这是第八、第九。美国之音报道，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9月19号宣布，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官加德菲判处中国公民王庆洲有期徒刑25年，判处中国公民陈依依有期徒刑15年。这两名中国人被指控从中国向美国出口芬太尼潜体和洗钱。王庆洲今年37岁，湖北省武汉市金奥生物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陈依依现年33岁，这是这家公司的销售经理。美国检察官说，金奥生物科技公司从中国向美国出口了200多公斤芬太尼潜体化学品，作为回报他们以加密货币的形式得到了90多万美元。2023年6月，王庆洲和陈依依在斐济被逮捕并且移交给美国政府，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对制造芬太尼潜体化学品的中国公司进行检控。但是其实呢，芬太尼潜体它不仅仅是制造毒品，它是一个非常使用非常广泛的化学制剂啊，它是个化学制剂，什么洗头水都会用到啊。第十，财经网报道，广州市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9月22号发生暴力事件，医院骨伤中心主任王海滨在诊疗室被男患者用刀捅成重伤。这家医院的网站显示，王海滨现年55岁，主任中医师，他从事中医药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30多年，做过1500台以上的关节置换手术。网络消息说，这名凶手之前在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人工膝盖置换手术，他的行凶动机是觉得手术后的效果不好。事发时王海滨正在给另外一名患者换药，男子持刀闯入，直接刺向王海滨的胸部，王海滨倒地之后，这名男子又补了几刀，王海滨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那么中国的医患冲突时常发生，说到底就是中国的医疗制度造成，中国的医保报销比例很低，很多患者看不起病，另一方面医院的财政压力把患者当成摇钱树，想方设法让病者患者花钱，所以医患矛盾非常大。而且置换这个膝盖的这个手术在中国成了一个 非常常见的一个手术，但是实际上这个置换手术并不安全啊。早期有很多很多人工膝盖并不过关啊，所以这个病患者他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当然是一件是一个悲剧，但是不谨慎的让病人去置换膝盖关节也是个问题啊。11推特消息指出，山西大同浑源县的3600名村民无法从浑源农村资金互助组要回存款，涉及金额高达 5.1 亿。9月16号村民在互助社大门和玻璃上贴标语，标语写着人民政府还我存款。浑源农村资金互助社2011年由山西省银保监会批准筹建，并且获得了大同市银保监会分局的同意成立，因此当地村民认为它是可靠的金融机构。去年2月浑源农村资金互助社开始无法兑付存款，直到去年3月27号浑源县政府宣布对互助社进行停业整顿。互助社停业整顿之后，当地政府曾经说过会协助村民追回资金，但是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结果。村民也曾经多次进行维权，都没取得任何成效。这种事情每天都在中国发生。为什么？因为中国这一类的金融机构在中国有1000多家。他们现在都不大行了啊。12自由时报报道，9月22号北美洲台湾商会和台湾的支持者集资，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巨幅看板上刊登了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的广告。台湾副总统萧美琴表示，这则广告不仅照亮了纽约，更让台湾的光芒被世界看见。联合国大会本星期开始进行总辩论，萧美琴表示，台湾的邦交国上星期已经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达坚定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权利。此前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在美国保守派的媒体 Newsmax 上发表文章，表示现在正是台湾加入联合国的时候。这是12、13中国时报报道，9月22号有10多艘中国渔船在超强台风叫华加沙的吹袭前闯入了金门海域非法捕鱼。有目击者指出，当天下午十多艘中国渔船陆续出现在金门风尚海边，在岸边可以看到渔船挂着五星红旗，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这个载浮载沉，情况十分惊险。金门当地渔民表示，虽然风浪大的时候才能捕到大鱼，但是中国渔船在台风天出海捕鱼实在太危险。台湾海巡署表示，9月22号金门海域阵风高达9到10级，海上波涛汹涌，海巡船前往驱离中国渔船时，因为海象恶劣决定改为在岸边持续监控，就是不去呗啊。14明报报道，广东省的祭孔肯雅热疫情再次蔓延。9月14号到20号江门市新增了2238起病例，这和9月初一星期新增178例相比，呈现了爆炸性的增长。那么9月20号江门市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响应，动员退役军人入村开展灭蚊防病专项行动。广东省疾控中心说，9月到10月广东仍然处于蚊子传播疾病的活跃期，加上台风和阵雨等天气让蚊子滋生，中秋和国庆假期临近，人群流动性进一步的扩大，使得孔济肯雅热疫情传播扩散的风险持续增加。除了江门市9月14号到20号佛山市也新增加了81起疾控肯雅热病例，广州是47起，深圳是12起啊。15澳大利亚 CBS 报道，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电信公司 Optus 9月18号又发生了技术故障，网络中断了14个小时，因为打不通紧急求救电话有4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两个月的婴儿和两名六七十岁的老人。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启动调查，这次事故发生在9月18号凌晨12点半，那么当时是 Optus 正在进行网络防火墙的升级，不过员工没有遵守既定的操作流程，结果引发了网络中断，而且出现故障之后，这个网络没有第一时间上报，也没有迅速启动跨网的转接服务，转接机制，导致网络中断的时间被延长。澳大利亚联邦通信部表示，这次故障没有借口，Optus 将面临严重的后果，这不是他第一次发生故障。2023年11月 Optus 也发生过全国性的网络故障，紧急求助电话同样中断了14个小时，所幸没有人员死亡，当时被罚款1200万澳元。那这次后果更严重，有人死亡了啊。16，中央气象台的消息，超强台风毕加沙正在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预计它将会在9月24号在深圳到徐闻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间风力可以达到16级，并且可能引发4到7米的巨浪。那么毕加沙是今年西太平洋最强的台风，距离登陆还有一天，广东省已经严阵以待。9月23号，深圳、珠海、江门、东莞、惠州11个城市宣布五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那深圳市已经撤离了40万市民，同时呼吁居民在台风期间不要外出，并且储备3天的食物和饮用水。广东省内的铁路交通9月23号中午开始停止，港珠澳大桥也封闭。气象部门预计，深圳到江门沿岸9月24号中午可能会出现风暴潮，海平面会上升最多 2.5 米，海水涌入陆地可能会引发内涝。香港天文台9月22号晚已经挂了3号风球，并且预告在9月23号下午2点20分改挂8号风球。随着毕加沙的靠近，天文台将会考虑悬挂更高级别的风球。香港教育局宣布全港学校9月23号、24号停课，香港国际机场宣布9月23号下午6点以后大部分的航班会取消，9月24号所有航班都会取消。香港的4家航空公司已经宣布取消超过800个航班，有部分飞机已经陆续飞往附近的国家避风。这是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有点长啊。好，我们来讲第一个主题，讲讲越南啊。越南进入了五驾马车时代。越东社报道，越共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秀代表越共中央政治局签署规定，越共书记处常务书记列入越南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那么越南原有的四驾马车体制现在就转变为五驾马车。越东社指出，越南9月8号正式颁布关于越南政治体系中领导职务名录的规定，根据这份规定，越南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国会主席和越共书记处常务书记。那么1991年越共七大确立了四驾马车的格局，2001年越共九大决定不再设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越共中央政治局就成为越共最高决策机构。那么这么设计是为了体现越共集体领导制度，你看越共是在不断的进步的。那么越共中央政治局排名前4的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国家主席梁强、政府总理范明正、国会主席陈清敏啊。那么2022年5月，越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 正式将上述四名领导人确定为越南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那么使得越南的四驾马车格局制度化。那么现在再增加书记处常务书记，就形成了五驾马车的新格局。越共书记处常务书记原本是负责越共党内的日常事务和干部人事，是越共党务系统的总管，也虽然他有实权，但他并没有列入这个越四大和四大职位并列的位置。那么这次的调整释放了几个信号，首先书记处常务书记的地位显著提高，表明越共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更加吃重，这也将会强化总书记苏宁的权力地位，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职位往往被视为总书记接班人的热门人选，所以把这个岗位纳入五驾马车，也意味着越南在未来的权力交接预留空间。那么最后，它也显示越南越共这个制度的灵活性，能够根据权力格局进行调整，保持平衡和稳定。那么现任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叫陈锦绣，他61年出生，是出生在越南的河静省。06年他出任河静省香山县的县委书记，并且在09年成为越共中央委员、越共中央检察委员会委员。11年出任越共中央检察委员会的副主任，同年就调到太平省任省委书记。2015年陈锦绣返回越共中央检察委员会任副主任的位置。那么16年升任为常务副主任，18年升任主任，并且成为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那么2021年越共十三大，陈锦绣当选为越共中央政局委员、越共中央检察委员会主任。到了去年的10月，他接替这个升任国家主席的梁强，出任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那么今年1月，他就不再兼任越共中央检察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按照越南既定的政治日程，越共十四大明年1月开。那现在越共已经开始为这个十四大做一系列的筹备工作。那么今年的7月18号到7月19号，越共召开13届十二中全会。这也是十四大召开之前的重要会议。那么根据会议的公报，这次会议就越共十四大的人事达成一致，那么其中包括越共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结构和名额分配的方向，以及十四大代表的标准、结构、名额和原则。那么同时会议还就2026年到2031年任期的越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人事补充规定提供了意见。基本上在这次中常这个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期间，应该把十四大该定的事情也定了七七八八了。那么此外，在十三届十二中全会上，此前被处分的有几个人，一个是国家主席阮春福，两个国家主席，另外一个国家主席叫吴文赏，还有一个是国会主席王廷惠，还有就是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黎明凯。那么这次被处，他们是因为出问题，所以就落马，现在就解除他们越共党内的所有的职务。那么对于越共行政体制改革，十二中全会公报说，在34个省市、3321个乡坊特区初步推行两级地方政府模式以来，初步的结果表明基层机构运行良好，没有出现大问题，公务员初步适应，工作流程比较畅顺，公共服务得到了较快的解决，人民群众表示支持并期待新模式更加有效。官媒越南之声7月30号报道说，越共中央总书记苏宁最近签发了越共中央第341号决定，规定越共十四大代表的数量和分配方案。 基本上这件事情就七七八八定下来。那么越苏宁在十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讲话时强调，要坚持党对干部工作的统一领导，防止出现非正当拉票现象。苏宁像谁？像习近平吗？很像啊，很像。但是越南的体制对苏宁是有约束能力的啊，所以未来越南的走势还不确定啊。但是你可以看过去二十年越南越共的整个的政治走向是进步的，是进步的啊。这是第一个主题，我们看看第二个主题。讲讲波兰。波兰关闭边境，中欧班列梗阻啊。白通社报道，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9月22号会见了到访的中纪委书记李希啊。针对波兰关闭和白罗斯的边境，卢卡申科说，像中国这样的帝国可以轻易的应对这个问题啊，这马屁拍的。卢卡申科还说，波兰的行为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某种政治性的举措。他说，波兰扮演着某种跑腿的角色，为其他国家服务啊。波兰总理图斯克9月22号宣布，为了应对俄罗斯和白罗斯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关闭边境作为安全威胁的回应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演习是9月12号开始 ,16 号结束。那9月18号波兰内政部长科尔温斯基在记者会上说，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口岸将保持关闭状态，直至局势恢复到安全。科尔温斯基指出，波兰在9月17号夜间再次观察到白俄罗斯边境地区无人机活动增加，试图进入波兰领空。当天波兰内政部发表声明，波兰和白罗斯边境关闭的命令将会持续有效，直到另行通知。边境交通将在相关部门确认边境的完全安全之后才得到恢复。那么财讯网报道说，多名中欧班列的代理商表示，大量运往欧盟的集装箱被滞留在波兰口岸马拉舍维奇。马拉舍维奇是中欧班列就是列车的班车的列车啊，进入欧洲的门户。马拉维奇距离白罗斯的布列斯特市只有9公里。90%的中欧班列都经过马拉舍维奇，再分拨到欧盟26个国家200多座城市啊。那么成都有一家平台公司从9月17号暂停对欧洲发运。发这个货这个集装箱就货柜。那么他们现在正在确定用海运的替代方案的成本。一名湖南的物流商说，该公司有几百个在途的集装箱，就已经上路了集装箱受到影响。那么对于在途的集装箱的处理，他说有一部分沿线保留啊，就停下来保留在沿线。那有一部分呢就绕路啊。那么先到哪里？先到圣彼得堡，再海运到欧洲啊。那么欧亚铁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总经理杨杰对财新网说，目前发往欧洲的中欧班列大部分是从西安、重庆、郑州、义乌、成都、长沙、武汉这些地方发货出发啊。那口岸就是波兰的口岸关闭前，有些地方对欧洲的业务是天天发货，那有些地方对欧洲的业务一周也就是2-3列啊。他说口岸宣布关闭之后，出现了客户退仓、平台暂缓对欧发货的情况。他说虽然中欧班列对欧洲的业务暂时中断，但之前有中欧班列代理预期相对积极啊，就是说他们这些货代公司觉得认为中断时间不会持续太久啊，他预计月底问题能够解决，所以他们还在收货啊， 就中欧班列的货代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9月15号到访波兰，他和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会面，寻求波兰开放白罗斯的口岸，结果王毅空手而回啊。国家铁路集团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280列，哦，12804列啊，同比下降了 1.9%。发送的标准箱就是集装箱标准箱，132万标准箱同比下降了 5.2%。那么其中光八月这个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了1764列，同比增加了 6.7%。那标准箱是18万个啊，18万个标准箱，同比增加了 4.4%。那么波兰方面呢，一般会对过境的中欧班列收取每个集装箱100美元啊，100美元一个集装箱100美元啊，那什么换装费啊，什么操作费，反正就是一个100美元。那么一个装了55个集装箱的班列，那么费用就在5500美元左右。那么这个口岸每关闭一个星期，波兰方面会少收10万美元。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到月底就差不多了，因为波兰损失也不小啊。这是我们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我们讲讲这个中国政府能用五千亿撬动中国经济吗？今天美股道琼斯平均指数比上个周末涨了66点啊，收市是46381点。这波行情呢就没什么特别活跃，所以呢巴菲特清仓比亚迪就非常受关注啊。巴菲特是08年投资比亚迪，持股17年，涨了39倍啊，厉害吧。17年一年涨2倍，非常厉害，所以股神不是浪得虚名。那么据说呢，巴菲特买比亚迪是芒格，是他的 partner 提的建议。芒格听了谁的建议呢？咳咳，芒格是听了李路的介绍，没错，李路就是六四学运的李路啊。那他现在在中国很红啊。那为什么要卖掉比亚迪，有很多很多分析，比如说汽车行业竞争加剧，比亚迪的业绩扩张的势头在放缓。那么第三个原因是地缘政治风险啊。那么取代中国和台湾的股票，巴菲特的伯克希尔认为有潜力而且长期持有的是啥？日本的商社股啊，日本的商社股。巴菲特在2023年的股东大会上说过，他说在日本的投资还没完成，那以后会继续寻找日本的企业作为投资对象。三井物产9月22号说，他们刚刚收到伯克希尔的通知，说伯克希尔现在持有三井物产股份比例已经按照投票权计算已经超过 10%。所以呢，抛售中国股票，增加日本股票，这就是巴菲特最新的操作策略。说明什么？说明对投资界来说，中国不流行了。啊，这件事情将会直接影响中国吸收外资的能力。啊，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都会问他的 CEO，你有什么中国计划啊？如果你没有中国计划，你没准备好中国计划，那这个 CEO 可能会被董事会炒鱿鱼。2000年的时候啊，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成为世界工厂的原因。这也是那个时候中国世纪被公众认同的原因。那现在投资界不流行中国了啊，那么大家都在研究什么呢？研究供应链风险，地缘政治风险。那现在上市公司的董事会问 CEO 问什么呢？ 会问你有什么中国加一的计划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世纪已经过去了，投资界不再流行中国了。当你要去说服对方来中国投资的时候，这肯定就不是什么好买卖了。彭博社报道，截止今年8月底，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国债2万亿，同比减少 12%， 环比减少 4.2%。 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国债创下了2021年1月以来的最低值。难道就连国债都不流行了吗？人民银行通过远期合约，人民银行是通过远期合约来吸引外国投资者买中国国债。去年6月底，外资投资机构购买美国国债，如果它连通远期合约的综合收益率达到了 5.85 就比当时美国一年期国债收益率 4.36 要高。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人民银行让外资机构在中国进行无风险套利交易，就是给你钱，给你 5% 的回报，让你买美国国债。所以其实人民币比美元利率差很多，但是由于人民银行提供额外的 5.85 的这个收益率，所以呢外资机构就买了一堆的中国国债。所以外国的金融机构愿意大规模持有中国国债的原因就是这个。不过呢，现在深沪300的指数比今年4月份已经涨了 25%。 那么外资机构到底是回美国了呢，还是去讨论中国股市呢？而且摩根大通说将会降低中国债券在新兴市场指数中的权重，那说明什么？说明中国国债的抛售压力会进一步的增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讲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啊。美国迪卡尔公司汇总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亚洲发往美国的集装箱运输量同比涨了 4%， 达到186万个20英尺的标准箱，连续两个月超过去年同期的水平。但是8月份比7月份跌了，为什么？因为7月份创出历史新高啊，那么8月份就比7月份跌了 3%。就环比下降 3%。 那么从中国出发到美国的货物运输量，就是集装箱的数量，同比下降了 6%。 这就显示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另外，从东南亚和南亚出发到美国的货物运输量显著增长，越南增长 40%， 泰国增长 16%， 斯里兰卡增长 77%， 印度增长 33%， 新加坡增长 21%。 越南是有嫌疑的啊，越南有可能是转口的。那么从日本出发到美国的货物量减少了 7%， 韩国减少 10%， 台湾减少 3%。 这受什么影响？受关税的影响啊。美国零售联合会9月9号发布的集装箱进口量预测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进口量预计将会比2024年减少 3.4%。 联合会认为受关税政策影响，在年底之前货物运输量会大幅的减速。那你想一下，中国发往美国的集装箱下跌了 6%， 8月份现在中欧班列又被波兰拦截，所以你可以看到9月份中国的出口数据应该非常的不好看。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现在是高度依赖出口，房地产下跌，消费也跟着跌，如果你出口不行，那中国经济就很危险，甚至有可能失速。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中国政府开始发力。财新网报道说，9月10号国家发改委主任郑三杰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下半年工作安排时表示，将会加快设立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财新网报道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也叫准财政工具，预计九月底之前会落地，也就这两天时间落地。那么投资规模初步是确定5000亿。中国国家，其中国家开发银行2500亿，农业发展银行1500亿，进出口银行1000亿。那么这三家政策性银行也叫准央行啊，他们发行金融债融资，提供总共5000亿的项目资本金，然后发改委呢负责筛选项目清单，财政部呢再提供贴息支持，所以这就是要所谓的新型政策性工具金融工具啊。那么这个主要目的是要解决目前政府投资项目的资本金问题，那它的重点就投向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啊，具体包括哪些呢？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消费领域、绿色低碳、农业农村、交通物流、城市基础设施八大领域。另外还有20%强制投向民企项目。财新网指出，目前不仅地方政府正在积极准备项目，中央政府层面也在释放信号，会加大稳投资的力度。那么今年的8月18号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表示，要加力扩大有效投资，发挥重大工程的引领带动作用，适应需求变化，更多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积极促进民间投资。那么8月1号发改委的负责人说，近期发改委将会报批加快设立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这件事情呢2015年到2017年搞过一次，总共搞了7批项目，合计大概是2万亿。当时的情况就是经济失速，结果是2万亿。为什么2万亿？就是经济失速。那么后来最终还是靠330新政把楼市吹起来才渡过难关，是2015年到2017年啊。2022年又搞了一次啊，先是3000亿，后来追加到7500亿，那么今年是5000亿啊，大概率财政部会贴息啊，追加的可能性也存在。那么今年和往年最大的区别，就是今年和上次，一个是2015到2017，一个是2022，和这两次的区别是什么？和这两次的区别是中国经济正在被房地产拖着往下沉，所以五千亿毛毛雨啊，毛毛雨啊，你说一点影响也没有，也不公平。但是5000亿的项目肯定对经济没有太大的帮助啊，没有太大的帮助。那么最近券商做了一个测算，这个测算是什么呢？就是房价每跌10%，家庭消费就会跌1.5%啊。人民银行第二季度的调查显示，只有8%的受访者预计房价上涨，创历史最低水平，8%，剩下92%都认为房价，要么房价是维持平，要么是房价下跌啊。所以呢，这个券商认为房价下跌已经造成了负财富效应，它会减少家庭消费，也会减少这些家具啊、家居装饰啊等和住房相关的商品支出，所以房价进一步下跌会损害家庭资产负债表，也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和激发金融风险的风险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其实并不难归纳啊。第一个，出口形势正在转差啊，这个没有疑问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房价继续跌，这也没有疑问啊。第三个，消费止不上，这个也没有疑问。那你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还剩下就是投资。 投资你就出五千亿，中国政府掏五千亿来搞投资，毛毛雨啊，毛毛雨。那有个成语我就不大想用，但是呢的确非常准确，中国经济，中共已经黔驴技穷，没啥招了，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政策工具了，没什么政策工具都用过了，没什么用啊。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这五千亿真的能改变变成有效投资吗？能不能指望其中哪怕一千亿能真正带来稳定的经济回报，还是又一轮铺摊子造景观的表面工程？现在已经很难了。其实很难在哪里呢？大家知道地方政府搞基建呢有个前提，就是你要能够挣钱，至少能够自负盈亏。那这种基建项目已经非常少了，你这中国搞基建搞了这么多年找不着项目，现在问题是啊。其次，是不是又陷入好大喜功的老路？那五千亿好大喜功也耗不到哪去，大不到哪去，没多大，五千亿摊到31个省，没多少，没多少钱啊。什么面子工程、烂尾工程，你大家理解两点，现在的基建工程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非常勉强。很难获利，收支平衡都做不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的基建工程弄虚作假，弄虚作假倒不是说它这个基建质量的问题，而是讲它的上报这个项目本身弄虚作假啊，就是可行性计划弄虚作假，本没有项目，很多地方早就没有基建项目可言啊。因为搞了这么多年，二三十年了啊。观点，习近平的治理模式对中国社会造成了结构性的损耗，一方面加速消耗了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社会资本和民间财富，另一方面严重压缩了未来数代人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我只是一个想过安稳日子的普通人，没有指点江山的抱负，中国的未来是倾覆还是新生，我无力推演，但我的眼睛和体感都在告诉我，想让生活里的窒息感消散一分，就想为孩子留住一丝喘息的未来，就必须从一件事开始，请习近平离开那个位置，滚下台。 OK， 观点，习近平就是想全球治理，让全球陷落到国内一样的红色恐惧之下，到时候 YouTube、 脸书、 Instagram 都没有人敢说共产党的坏话了啊！情况经济每况愈下，最近都搞出来要人们互相举报，恢复文革的指日可待。 OK， 观点，国民党后期基层发不出工资跟现在好像，只不过现在除了共产党没有其他的党派了。情况，我认识一个美国科技公司的高管，口罩前就疫情之前啊，几乎每个月都得出差去上海分部，公司派车接送，商务舱到了那边也是高级酒店，花销都是公司付，现在完全不去了，工作用的手机电脑都不许带，管得特别严啊。观点，医疗系统已经烂，但是普通人把矛盾聚焦于医生和病人身上，实际上腐败全部来源于权力，来源于职能部门，来源于院长、书记、主任一级。刚才讲的那个换膝盖，换膝盖，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刚才那个凶手61岁，是61岁吧？很多中老年人就膝盖就有点不大好，因为膝盖的那些这个膝盖里面的那些润滑液干掉啊，所以他会有的时候会膝盖痛。那中国的医院就随随便便说你敢把它换成 换成现在有些很多新的人造的膝盖，这件事情非常的不，就讲的不好听，非常的不人道啊！因为你当然能治就尽量治啊，你一不小心把这个腿把这膝盖换成人造，你肯定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去换啊。但是我看到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医院普遍吓唬你。我有一个，我父母有个同学，大学同学就换了人造膝盖。他们还是医疗系统的，他们是自己就医疗系统，所以呢肯定他们换膝盖拿的是最好的条件，这个没有疑问，而且全是报销的，根本不用自己掏钱。结果是什么情况？换膝盖的结果就是根本站不直，根本站不直啊！这是若干年前的事儿了，现在的膝盖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这是不人道的情况。我是做医疗器械，人工关节的回扣对于骨科医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如果用病人要坚持用参与集采或者是医保范围内的第一价人工关节，很多医生会拒绝做手术。OK。就是那膝盖，它叫关节啊，我们讲的膝盖啊。情况现在中国医院很多手术都是过度医疗，或者手术本身就是有很大的后遗症，置换膝盖还有近视手术、白内障手术、心脏支架等等，但是医生不做这些手术就会被医院批评，甚至被受到处罚。是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医院就说你现在看到的医患矛盾，始作俑者是谁？肯定不是病人，始作俑者肯定是医院啊！医院的过度治疗或者是医院的问题才会引发医患矛盾。病人的过激行为或者是就是这种所谓的犯罪行为，我觉得也要看一下。我不是说这个凶手没有问题，凶手是有问题，当然不能够，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杀人，这是不对的。但是医院也要检讨。情况90岁老母最近在台湾做置换髋关节手术，住院14天，医生告知两种选择，一是免费的健保关节材料，一种是自费的新材料、新技术材料，家人决定选自费6万，大概是6万新台币，14000人民币，连通住院费全部花约大概是7万元。医生说如果选健保给付差不多5000元就够了啊，5000元的话就是1200人民币。但家人认为90多岁了，自费微创手术对老人比较好。观点：中国在军工上花费年年增长，这部分不创造社会价值，资金变成武器消耗，不断的太旧换新，是个吸金大洞。即便不发生大战，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军备竞赛也会拖垮已经很弱的国民经济。何况大量的男性劳动力去当兵、当警察，包括武警、当保安、当安检员、守桥员，加上老龄化以及年轻人躺平不结婚不生子，这样的日子过上20年是什么景象啊？今年回国把遗产房卖了，岳父母家的房也卖了，人住养老院，同学聚会50多人的群只有10几个人参加，可能不参加的人都不愿意出 AA 制的餐费啊。情况今天围绕着广州和深圳的城市舞停，唯独广州、深圳只停课，疯了吧？疯了，真的疯了啊！情况我们家之前是妥妥的中产，但今年年初我老公失业，放以前几乎每周都会有猎头公司给他打电话，来自内地的各种机会会向他抛橄榄枝，但近几个月一个电话都没有。好在我们之前坚持不买房、不生娃，抗风险能力还是很强的， 但是生活越来越好的希望是看不到了。观点，现在中国地方政府所谓的基建就是拆路，拆路修路，拆下水道修下水道，拆水管再修水管，指望这些所谓的基建还还富于民，简直是做梦。这就是官员把钱拿走准备出国罢了。观点，我最近和从事中学英语教学的老朋友老师朋友交流，听到他讲一个让我深感无奈的现象。他说现在很多学校在英语教学上最终目的已经不是让学生掌握这门语言，而是让学生考得过去。换句话说，教学设计的重点并不是帮助学生理解真正理解英语，具备实际运用能力，而是围绕着考试应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让学生学不懂但能应试。很多孩子从小学学到高三，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到最后连一篇200字的英文作文都写不好。观点，中国的地铁有安检，市政府有门禁，学校有门禁，小区有门禁，大大小小的办公楼有门禁，学校有门禁，全世界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能封闭到如此的程度，再加上严苛的言论管控，令人窒息。所以我就讲了一万次，你想一下，你看看防盗网你就知道，防盗网跟这个铁门你就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安全，对吗？观点，中国和越南的差距本来没那么大，这样很快就会被全面超过。虽然总量上越南无法超过中国，但是人均很快会超过。越南已经过亿咯，人口啊，已经过亿咯啊，不要小看哦啊。观点，我在越南生活6年，这6年感觉越南一直在进步，希望最近的大改革也是能够帮助越南大进步。是的，不过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从20年前越南开始推行它的改革，你在政治上你看得很清楚，政治它的轨迹是不断的在进步的啊。私家马车确定，私家马车确定之后再取消政局常委集体领导，没有政局常委啊，然后再干嘛，再由4架马车变成5架马车。5架马车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权力更加分散。权力分散其实意味着政治风险在减少。风险，权力越集中，政治风险越大。中共就政治风险无限大，因为在集中在习近平身上。情况，前段时间去日本看了栋百年老宅，保护完好，住人没问题，这在中国不可想象，因为土地只有70年不到的使用权。OK。请问王先生，剧情影视剧被指辱华，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到底是小粉红举报给土共，还是土共自己审核员看到报给领导？到底是民意影响土共，还是土共背后一手策划？啥意思？影视剧被指辱华，他要审的吧？影视剧全部都要从剧本要开始审，剧本从剧本开始审，拍戏，拍完戏之后拷贝要拿去审，审完之后一审、二审、三审，所以轮不到小粉红举报，他们自己内部就应该看到呀，没有理由看不到，从剧本你已经看到了。拍完戏之后你也可以看了啊，所以理论上来说他是背后一手策划，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需要别人去举报，他自己都审了至少审5道。就中国一个影视剧出台，就是在电视台播放至少审5次啊。请问王老师，锡林浩特公安局采集男性 DNA 是不是说明中共觉得消灭蒙古人的风俗语言历史还不满足，还为了杀男留女的种族灭绝做准备？那我们看没看到，但是这件事情不仅仅是针对蒙古族，西藏搞过，藏族搞过，藏族搞过，新疆搞过，现在蒙古内蒙在搞啊，都在搞，而且他们很特别，只要男性 只要男性，不用女性啊。情绪何止是医疗行业，教培行业也是一样骗钱。前段时间学完 N4 报了年底的 JLPT 考试，结果老师又开始催我报 N3， 然后说接下来两个月学完 N2 独自一个月就可以考 N2 了。我当时在电话的那头都气笑了，且不说大部分人日语基础薄弱，语言的消化需要时间，原来只是单纯的话术营销，现在这么低级的忽悠都已经不掩饰了，直接抢钱，真的是无法理解。没办法。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